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耶稣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浪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的出处连续读两次。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你们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
弟兄姐妹们平安。
很高兴今天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好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说话。
只是很遗憾呢，面前少了很多人，只有我们几个人在这里面。
只是非常之遗憾，在我面前没多少个人，只是我们很少数的几个人在这里。
但我相信你们在电视机面前，在电脑面前已经准备好了。
但我相信大家已经在电视机的面前或者电脑的面前已经是预备好了。
在两周前的今天呢，我们夏威夷来了一场这个飓风道格拉斯。
在两个星期之前呢，我们夏威夷呢是经历了一次暴风，叫做道格拉斯。
那我们以为呢有一场很大的风暴。
我们原先以为呢，我们是会遭遇一场极大的风暴。
又以为我们周围的海一定是充满了风浪。
又想到我们的海面呢，肯定是充满了风浪。
但是上帝怜悯我们，
但是上帝他真的怜悯我们。
看到我们这个岛可能已经是很多灾多难了。
他可能是看到我们这个小岛已经是够多灾多难了。
他就让这个风暴跟我们擦肩而过。
他就令到这个风暴跟我们就擦肩而过。
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另外一场风暴。
今天呢，我们呢就要来一起来看看另外一场风暴。
是另外一场在2000年前的风浪，
是一场在2000几年前的一场风浪，
是可以改变我们人生的风浪，
是一场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的风浪。
我们先还是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做个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再一次聚集我们。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一起再一次召集我们。
你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你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如同一人侧耳而听，
能够侧耳而听。
求主借着今天的经文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讲话。
求主你藉着今天的经文亲自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讲话。
主啊，让我们不单被你的话语所吸引，
令我们不单只是被你的话语来吸引，
也被主你的话来改变，
亦都能够被你的话语来改变。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上周牧师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耶稣喂饱了5000人的这个神迹。
上个星期呢，牧师在讲道里头呢就提到耶稣他喂饱了5000人这个神迹。
当时的人呢，因为看见有那么大的神迹。
当时的人呢，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么大的神迹，
就很惊讶。
就都非常之惊讶。
他们看见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木匠，居然有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就非常的欣喜若狂。
他们看到他们面前这位其貌不扬的木匠，他居然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所以非常之欣喜若狂。
他们看见他可以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好处，就认为他是他们等待很久的救星。
他们看到他能够跟自己带来这么大的好处，所以就认为他肯定是他们等待了很久的那个救星了，
甚至要强逼耶稣作王。
他们甚至要来强逼耶稣来 作王。
这个是在屏幕上你们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的一节经文，
这个呢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里头的一节经文。
而耶稣身边的门徒呢，其实也跟这些百姓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
这样其实呢，耶稣的这些门徒呢，跟这群百姓呢都没什么太大区别。
假如时机成熟呢，他们也会拥戴耶稣为王。
如果是时机成熟的时候呢，他们一样会是要来拥戴耶稣作王。
他们一定还会争论谁应该坐在耶稣的左边，谁又应该坐在耶稣的右边。
甚至他们会要来争论哪个要坐在耶稣的右边，哪个要坐在耶稣的左边。
那在数以万计的人的这个欢呼声当中，
在这个数以万计的人群的欢呼声里头，
耶稣好像看到波涛汹涌的人心。
耶稣他好像是看到了波涛汹涌的人心，
好像看到一场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
他也好像是看到一场革命的风暴是即将来临。
这个时候的门徒完全不知道可能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而这个时候的门徒他们很可能一点都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什么事情。
而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呢，耶稣催促他的门徒上船。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呢，耶稣呢他催促他的门徒去上船，
让他们连夜渡过加利利海，
叫他们呢是漏夜呢要渡过这个加勒略海，
啊，避免门徒卷入一场没有意义的政治的风暴。
好让这些门徒呢能够避免一场没有意义的一个政治的风暴。
而就在这样的时候，
而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呢，
在夜幕开始慢慢降临在加利利海上的时候，
这个夜幕慢慢地降临了在加利利海上边，
海上刮起了凉风，
这个海上面呢就起了凉风，
另一场风暴又在酝酿当中，
另一场风暴就在酝酿之中，
而门徒对此同样是一无所知，
而门徒呢对这样东西是完全一无所知。
而这个时候的耶稣呢是独自一个人在山上祷告，
而这个时候的耶稣呢，他是独自一个人在山上祷告，
可能是为刚刚离开的这些得饼吃饱的群众祷告，
可能他在为这一群刚刚离开了吃饱了的群众来祈祷，
也可能是在为即将经历又一次神迹的门徒祷告，
也都可能他在为这几个马上要经历另一场神迹的门徒在祈祷。
接下来我们读今天的第一段经文，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那时船在风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经文这里提到一个时间，叫做夜里四更天。
经文呢在这里呢提到了一个时间，就是叫做四更天。
那古时候呢，是把夜晚呢分成四更。
咁古时候呢，啲人咧系将个夜晚咧就分作咗四更。
从下午的六点到第二天早晨的六点，一共十二个小时。
就系话从傍晚嘅六点到第二日朝早六点，总共系十二个钟头。
六点到九点就是第一更。
从六点到九点咧系第一更。
九点到十二点第二更。
九点到十二点咧系二更。
十二点到三点呢是第三更，
然后十二点到三点呢是三更，
所以这里四更呢就是在夜里差不多三点钟的时候。
所以这里讲到的四更天呢，就大概是半夜呢差不多三点钟的时候。
那耶稣从海边的这个山上下来，
这个时候呢，耶稣呢就在海边那个山上呢行下来，
他可能远远的在看见风浪当中摇摆不定，正在很吃力划船的门徒。
可能咧，佢喺远远嘅山上边咧，就已经睇到呢、这个喺海上边好吃力咁样划紧船嘅嗰群门徒。
他就向他们走去。
佢就向佢哋走去。
他要去帮助他们。
佢要去帮助佢哋。
那加利利海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湖。
加利利海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湖。
那这个湖呢，是以这个突如其来而且来势迅猛的这个风浪闻名的。
这个湖呢是以是闻名于它有那种突如其来的同埋是来势汹汹的风浪。
那我们知道这几位门徒当中呢有几个其实是非常有经验的渔夫。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呢这群门徒里头呢有几个呢是很有经验的渔夫。
他们也是在自己从小长大非常熟悉的水域。
而且呢他现在正在在他们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很熟悉的这一片水域里头。
结果呢他们划船划得自己都是心惊胆战。
但结果呢他们就是他们自己在爬船一路爬都爬到自己 心惊胆战。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在加利利海上的风浪有多大。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风浪是有多么大。
而就在这个时候。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可能借着天上的这个月光。
可能是藉着天上边的月光。
门徒隐隐约约看见海上有一个人影向他们慢慢的走过来。
门徒就隐约这样看见好像在海面上边有个人影在这里慢慢同他们向他们走过来。
啊，门徒没有马上认出就是他们的主耶稣。
咁个门徒咧冇即刻认出呢个系佢哋嘅主耶稣。
他们还以为是遇到了加利利海上的什么海怪，可能。
佢哋仲以为佢哋系遇到咗加利利海上边嘅一啲咩海怪。
所以都惊慌地叫起来。
所以佢哋都惊慌咁样喊叫起来。
经文接着告诉我们。
经文咧接落嚟咧就话俾我哋听。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
彼得就话：“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听着主叫他，他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走到耶稣那边去。
耶稣就话：“你来吧。”咁咧，彼得咧就从个船上边就落咗去，然之后咧就喺水面上边行走，就一路行到耶稣嗰度去。
看来耶稣对门徒的安慰是相当起作用的。
所以睇嚟咧，耶稣佢对门徒嘅安慰咧系起咗好大嘅作用。
特别是对于彼得，他甚至都等不及耶稣走过来，他系自己走过去。
特别系彼得，佢甚至咧都等唔切耶稣行过嚟，佢自己要行落个海度，要行到耶稣嗰度去。
而且是像耶稣一样从海面上走过去。
他而且是要好像耶稣这样要从海面上边走过去。
那我们说这可以说在所有的门徒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彼得这个很胆大很冲动的这个性格。
所以从这里我们都看到彼得这个人他是真的胆大和冲动的一种性格。
这里呢有一个有关彼得的动作的描写其实很有意思。
其实在这个经文里头有个关于彼得的动作的一个描写是很有意思。
我们可能常常一读就读过去了。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是会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一读就读了过去。
因为顺理成章没有什么难懂的。
因为是非常顺理成章没什么特别难解的地方。
那这句话就是我们屏幕上面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呢就是我们的屏幕上面最后一句说话。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
前半句呢是彼得做的。
前边这一句呢半句呢是彼得他做的。
他做什么呢？他从船上跳到水当中。
他做了什么呢？就是说他在船上跳入水里头。
那后半句呢是主耶稣做的。
而 后半句呢是主耶稣做的。
他让彼得不单可以站在水面上不沉下去，而且还可以在水面上走动。
他令到这个彼得呢不单止不用在个海里头沉了进去，而且他是能够在海面上面行走。
很显然，这是主耶稣在人身上所显出来的一件神迹奇事。
好显然，这个就是主耶稣在人生里头，佢所显在人的身上所显现出来的一个神迹奇事。
那我们可能常常会被神迹所吸引。
咁我哋时常咧都系会被啲神迹嚟吸引。
被耶稣能在海面上吸引。海面上行走吸引。
被耶稣能够在海面上行走的事情嚟吸引。
甚至我们看到彼得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人也能在海面上 行走，我们也被吸引。
甚至我们是能看到了彼得他能够作为一个凡人都能够在海面上行走，我们也都会是被吸引到。
我们可能想要是我们也能够这样做就更好。
我们甚至会想会想想、如果我们都可以这样的话就更加好了。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这件神迹其实便是在当年为什么没有发生在船上其他的这些门徒的身上？
这件神迹奇事在当时候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其他的门徒，在船上的门徒的身上呢？
因为在所有的门徒当中，
因为在所有的门徒当中，
只有彼得从船上站起来，
只有彼得他一个人是从个船上站了起身，
跳到了海里面，
然后跳入到海里头。
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我想要经历走在海面上的神迹啊，彼得是需要自己先有行动的。
我相信如果要经历这个在海上行走的这个神迹，彼得他自己首先是要有行动，
他要先跳出这个相对安全相对安稳的渔船才可以在水面上走。
他要首先跳出这个相对安全安稳的渔船，他才能够开始在海面上行走，
他才可以经历到神迹，
他才能够经历这个神迹。
那跳出渔船呢，就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有压力甚至是可能遇到意外的这个一个环境当中。
跳出渔船呢，其实就等于我们要进入一个有压力甚至是有挑战的环境里头。
那可能我们要去面对一些我们可能觉得难以面对或者不想面对的挑战。
我们甚至是要去面对一些难以面对甚至不愿意去面对的挑战。
但我们恰恰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常常可以大大的经历主。
但是恰好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中，我们能够大大这样经历主。
那旧金山湾区有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叫做 John Ortberg。
咁喺旧金山湾区咧，里头咧有个牧师，佢叫做 John Wapper。
他写了一本书。
佢系写咗一本书。
就是大家现在屏幕上看到的。
就系大家而家喺屏幕上边睇到嘅呢个书名。
他的英文其实这个名字就是根据我们这个经文来的。他说 ：“If you want to walk on water, you've got to get out of the boat。”
佢呢本书嘅书名咧，其实就系根据我哋今日嘅呢个经文嚟嘅，就系叫做话，如果你要想喺水上走，就先要跳落船。
对，师徒姐妹，我大概也听懂他讲的粤语了，他就已经说出来中文意思，我自己翻译的哈，你在网上可能查不到，就是想要水上走，先要跳下船。
呢个书名咧，你喺网上系揾唔到嘅，因为系我翻译出嚟嘅，就系话你想要喺水上走，就先要跳落船。
他就是讲的这个意思，我们要经历神迹，我们要从自己相对舒服的环境当中要跳出来。
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如果要想要经历神迹，先要在我们相对舒服的这条船上边跳。
你感兴趣可以买一买这本书来看一看。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都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一下。
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各种的难处。
其实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头都是会有各样的难处。
我们有各种的风浪。
都是会有各种的风浪。
我们在参与教会服事的当中呢，也会有遇到难处。
甚至我们在参与教会的服事当中，也都会有难处。
也会遇到风浪。
也都会有风浪。
就像但是我们在当中呢，是可以经历到主的。
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是能够经历到主的。
就好像这些门徒，他们当年是顺服主，听了主的话，遇到了风浪。
就是好像这一群门徒的当年，他们是听了主的说话去顺服主，然后他们遇到风浪，
而他们正是在渡海在风浪当中经历了主，
而正是他们在这个渡海在经历风浪的这个过程中，他们就经历到主。
记得前几年我跟大家分享过以前在神学院的一个见证。
前几年呢，我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我在神学院里头的一个见证。
当时呢，为了自己能够更多的经历主，那我有意打破平常一成不变的这个学生的生活。
咁咧，当时咧，我系为咗想要更多咁样经历主咧，我就想要嚟打破一啲一成不变嘅学生生活方式。
我让自己进入到风浪当中。
我想要让自己进入呢个风浪里头。
所以学校或者教会，还有我们周围我知道的福音机构，他们有任何的什么退休会啊、培训啊，凡是我知道的，我基本上都参加了。
所以咧，如果喺神学院里头啦、教会啦，甚至系周围嘅一啲福音机构啦，如果佢哋系安排啲咩活动啊、退休会啊、培训啊咁样，我都系如果只要我知道嘅，我都要想去参加。
不但如此呢，我还在当时聚会的匹兹堡华人教会开始讲道，开始教主日学。
唔单止系咁啊，我仲要开始咗喺我当时参加聚会嘅匹兹堡嘅一个华人教会喺里头开始服侍，开始教主日学。
记得当时我们主日学是教创世纪，
记得当时我们是开始教创世纪，
一次要教三到四章，
每一堂课是要教三到四章的经文。
那我原先计划呢是要花一个星期要好好来准备，
我原先呢就是计划好，就是说要提早一个星期，然后呢每天花几个钟头的时间来好好地预备。
因为学习很忙，我就有定义每天我花几个小时，那一周下来还是可以花很多时间来预备。
因为我的功课都很忙嘛，所以我就计划好，就是每天呢都用几个钟头，然后呢就花好的时间就将它准备好这样。
哪知道呢遇到一篇特别难做的作业。
怎知呢那天呢就遇到了一篇很难的作业。
从礼拜一一直做到礼拜五的晚上睡觉以前才做完。
这个功课呢就从星期一一直做到星期五。
这中间根本没有时间去准备主日学。
所以呢这个过程中呢我是一点时间都没有来准备个主日学的教材。
我手中能够准备主日学的时间就只剩下一天多的时间。
我所仅有的准备主日学这个课程的就是只剩下星期六一日的时间。
当时我觉得压力非常大，
所以当时我真的觉得压力非常之大。
我觉得我感觉进入到风暴当中了。
我感觉到我已经在这个风暴 当中了。
但我知道我还有主。
但是我知道我还有主。
我就祷告求主帮助。
我就祈祷 求主的帮助。
我从礼拜六一大早一直做到礼拜天早晨的六七点钟把它做完了。
我就从星期六的一大早一直做到星期日。早上六七点钟终于将它做了出来，
然后我抓紧时间马上睡了一两个小时的觉，
然后呢我就抓紧时间即刻睡了 一两个钟，
然后我就去教会参加主日聚会了，
然后呢我就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了。
因为整天基本上都没有睡觉，
因为其实是一日基本都没怎么睡过觉，
那我很担心可能聚会的时候就睡着了，
所以我就有点担心，就说啊，可能聚会的时候我就会睡着的了。
而且就算撑过聚会啊，还有没有时间，有没有精力去教这个一个小时的主日学呢？
而且即使是我能够撑过了这个聚会，我还有没有这个精力去教这个一个钟头的主日学的课程呢？
我不停的祷告，
我就在这里不住地祈求。
结果那天下午呢，我的精神，我那天上午我的精神特别的好。
结果呢，我那天早上的精神呢，上午的精神呢，就非常之好。
我不但讲到听讲到的时候没有打瞌睡，
唔单止咧喺听讲道嘅时候我冇瞌眼瞓，
而且教主日学的时候精神也特别的好，
而且系喺度教主日学嘅时候咧个精神都非常之好。
而讲课的时候还突然想到几个例子，是头一天准备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的。
而且咧喺讲课嘅过程中咧，突然间咧就谂到一啲好几个例子，系喺我预备嘅时候一啲都冇谂到嘅。
那我在第二天教的时候，他们教到一些讲到一些经文的时候，自己就跳出来了，而且恰如其分。
在我在这里讲这个主学的时候，这些经文这些例子就突然间就跳了出来，而且是用到来恰到好处。
上完课我们负责主日学的一个同工对我说，
那上完课之后呢，负责主日学的一个同工就跟我说，
他说我感觉今天你是被圣灵充满，
他说我感觉你今天真的被圣灵充满了。
我当时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当时是不是有被圣灵充满了其实我都不是很清楚，
我只知道在那一个小时 我有很好的经历，
我只是知道在那一个小时 中间我有很好的经历，
超出我想象的经历，
是一种超出我想象的经历，
而且还有超出我想象的一些例子，
甚至是一些超出了我想象的例子。
那我相信这些都是上帝丰盛的预备，
我相信这些都是上帝他丰盛的预备，
是上帝在我身上显了一个神迹，
是上帝在我身上所显现的一个神迹，
就好像上周牧师讲到提到的那个小孩，
就好像上个礼拜牧师讲到里头提到的那个小孩子，
他把他自己的五饼二鱼献上以后，
他将自己的五饼二鱼献上之后，
耶稣就喂饱了五千人，
耶稣就用他来喂饱了五千人。
而当我将自己有限的精力有限的时间我自己的这个五饼二鱼也献上的时候，
而当我将我自己所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就是我这个五饼二鱼都献给主的时候，
主的能力就在我身上彰显出来，
主的能力就在我的身上彰显。
我就在教主日学的时候，
就在我教这个主日学的时候，
在自己身上看到神迹，
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就看到了神迹，
就好像彼得看到自己走在水面上，
就好像彼得他看到他自己行走在这个海面上。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经历主的秘诀，
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经历主的一个秘诀，
那就是愿意要适当的挑战一下自己，
就是说你愿意来适当地挑战一下自己，
要让自己进入到风浪当中，
要愿意让自己进入这个风浪当中，
而且要愿意从自己的小船上跳到海里，
而且你是要愿意从自己的小船上跳入海里头。
这样讲我并不是说我们好端端的非要跟自己过不去，
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都好地地的是都要跟自己过不去，
不是说非要往火坑里跳，
不是说我们自己是都要跳入火坑里头，
或者从悬崖上 往下面跳，
或者是要从个悬崖上面跳下去，
不是说只有这样才可以经历神迹，
我不是说只有这样才能够经历神迹，
这样根本不是在经历神迹，
因为这样的做法根本不是经历神迹，
是在试探我们的主，
而是我们在这里试探主，
那我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这里不是这个意思。
那在今天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面，
在今天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头，
我们每天能够平安能够健健康康的活着其实就是神迹了，
我们其实如果能够每日平平安安健康这样活着就已经是一个神迹，
这是我们每个人几乎每天都可以经历的，
这个是几乎我们每一个人每日都在经历到的。
可我们怎么可以更多的去经历神迹呢？
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够更多这样经历神迹呢？
更多的去经历我们所信的主呢？
更多地来经历我们所信的这位主呢？
知道他真的是可以依靠的呢？
知道他是真的那位可以依靠的呢？
我相信刚才这几节经文就告诉我们，
我相信刚才我们念的这几节经文就告诉我们，
我们在风浪当中，
我们在风浪当中，
我们在极限之处，
我们在极限之处，
我们在艰难面前，
我们在艰难的面前，
就可以大大的经历神迹，
就能够大大地经历神迹，
大大经历我们所信的主，
能够大大地经历我们所信的主。
换句话说，
换一句说话就是说，
我们生活当中的难处，
我们生活里头的难处，
服事当中的挑战，
我们服事当中的挑战，
正是我们经历神迹经历主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正是我们经历神迹经历主的一个极好的机会。
我再说我们生活当中的难处，
我再讲一次，我们生活里头的难处，
服事当中的挑战，
服事当中的挑战，
正是我们经历神迹经历主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正是我们经历神迹经历主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我们不用太担心，
我们不需要太担心，
不用太多的顾虑，
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
太多的精打细算，
有太多的精打细算，
想太多算得太清楚，
想得太多算计得太清楚，
我们可能就不敢服侍了，
我们很可能就不敢去服侍。
记不记得耶稣指着保罗身体上的软弱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记不记得耶稣指住保罗身上的软弱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看下一章，
我们看下一节，
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这句话也是对你对我说的，
这个说话同样是对你对我说的。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不知道今天你在生活当中在服事当中遇到怎样的难处或者是挑战，
不知道你的今日你的生活里头你的服事当中是有什么难处有什么挑战，
可能是家里面或者是工作地方的人际的关系，
可能是在家里头或者是工作当中的人际关系，
可能是工作上很多项目非常的困难，
可能是在工作上有很多个项目都非常之困难，
也可能是你在学校里面或者你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这个学业很困难，
或者是你自己在学校里头，或者是你的小孩在学校里头的功课上面是非常之有困难，
你也可能在经历身份的一个困难，
你甚至可能是经历一种身份上面的困难，
或者在教会服侍可能你觉得带查经很困难，
或者你在教会里头服侍你觉得带查经真的很难
或者要想参加更多的教会的服侍你觉得是很大的挑战，
又或者你想要来参加多一些教会的服侍但是又真的觉得很大的挑战，
你希望经历神迹吗？
你希望经历到神迹吗？
你希望看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风浪呢？
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风浪呢？
那我们是打算躲避这些风浪呢，还是准备迎风而上呢？
我们是打算要来躲避这些风浪，还是我们打算要来逆风而上呢？
我们看到自己的小船了吗？
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那条小船呢？
我们是愿意继续留在这个安全舒适的小船里面呢？
我们是愿意继续留在这条安全舒适的小船里头，
还是跳出我们的渔船，
定系要嚟跳出我哋嘅渔船呢？
去经历走在海上的神迹，
要嚟经历走行走喺海上嘅神迹啦。
去经历我们独行其事的主，
要嚟经历我哋呢位独行其事嘅主。
接下来讲第二点。
第二点，我哋要嚟讲到第二点。
我们在风浪中定睛耶稣，
就是要在风浪中定睛耶稣。
我们看看，这个走在海上、走在风浪当中的彼得。
我哋一起嚟睇下呢位行走喺海上、行走喺风浪当中嘅彼得。
当他从船上跳进海里的时候，
当佢啱啱从嗰个船上跳落个海里头嘅时候，
他没有马上就沉到海里面，
佢冇即刻沉落个海里头，
而是站在了海面上，
而系佢企咗喺个海面上边，
走在了水面上，
走响海水面上，
朝着耶稣基督走过去，
朝着耶稣基督行过去。
想象一下，我们是彼得。
想象一下，如果我哋系彼得，
我们今天第一次走在水面上，
我哋今日第一次行走喺呢个海面上，
我们完全不知道周围在发生什么，
我哋完全唔知道周围喺度发生紧啲咩嘢。
而这个时候呢，这个是风大浪大的时候，
而呢个时候咧，啱啱正系风大浪大嘅时候，
我们朝着主耶稣走过去，
我哋就朝着主耶稣行过去，
但风浪实在是太大了，
但系呢个风浪实在系太大。
我们走在海里面起伏不定，
我们走在这个海里面头的时候就是起伏不定的，
浪太大，有时候我们可能都看不见面前的主，
这个风浪太大，我们甚至是看不到在我们面前的这位主，
我们眼睛看见的完全就是周围的这些大风大浪，
我们眼睛里头所看到的就是周围的这一切的大风大浪，
可能就像这里面的彼得，
可能就是好像这一类头的彼得，
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
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
将要沉下去，
将要沉下去。
在生活中的难处当中，
在生活的难处当中，
在教会服侍的各种的挑战当中，
在教会服侍的各种挑战当中，
我们常常不容易看到向我们伸出援手准备要来拉我们一把的主，
我们时常是看不到那位在我们身边要来随时帮助我们的这位主，
即便我们的主是就在咫尺之遥，
即使我们的主就是在咫尺之遥，
离我们非常的近，
他是离我们非常之近，
那我们更容易看见的是眼前的各种的问题，各种的麻烦，
我们更加容易看到的是各种的问题，各种的麻烦，
即便不久以前我们的主刚刚才帮助我们解决了好多的麻烦，
即使在没多久之前，这位主刚刚才 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麻烦，
我们因此呢就常常陷在难处当中，
我们因此呢也时常陷在一个难处当中，
好像掉进波浪翻腾的海中，
就好像跌落这个波涛 翻滚的海浪当中，
好像经文里面的彼得，
就是好像这个经文里头讲到的这位彼得，
但我们也看到，
但是我们都看到，
当彼得快要下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做了什么，
当彼得他马上要下沉的时候，他彼得做了什么？
彼得喊叫着说，主啊救我，
彼得他是喊叫着说，主啊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你为什么疑惑？
耶稣呢就即刻伸出手拉住了他，然后说，你这个小信的人，你为什么疑惑？
我们看到这里彼得向主呼求，
我们在这里看到彼得他是向主呼求，
他就因此得救，
他就因此而得救，
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这是彼得在急难当中的祷告，
这个是彼得他在急难当中的祈求，
虽然他没有说阿们，
他虽然没有说阿们，
那这算是圣经当中最短的一个祷告，
这个其实在圣经里头最短的一句祷告，
而且是同样有力的一个祷告，
而且是同样有力的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这个祷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一共就只有四个字，
总共就是四个字，
但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但是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在情急之中彼得一开口呼求的就是主，
在情急之下主他一彼得他一开口讲的就是主，
很可能当时他是举着他的手，眼睛望着旁边的主耶稣。
好可能他当时就是高举他的手，然后眼睛就望着旁边的主耶稣。
耶稣就赶紧伸出手来，一把拉住彼得的手。
然后耶稣就即刻伸出只手，一把就将佢拉住咗。
我们在难处当中，我们向主祷告的时候，
我哋喺难处当中向主祷告嘅时候，
我们就是在通过祷告仰望我们的主。
我哋就系通过祷告嚟仰望我哋嘅主。
这就是定睛耶稣的表现。
呢个就系定睛耶稣嘅表现。
就好像旷野当中那些落难的以色列人，
就系好似嗰啲喺旷野当中落难嘅以色列人。
他们一旦仰望挂在这个杆子上的铜蛇的时候，就得救。
一旦他们是定睛仰望挂在杆子上边的铜蛇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得救。
在难处和挑战当中，
在难处和挑战当中，
我们如果要经历主，
我们如果要来经历主，
我们不但要勇于去面对那些难处和挑战，
我们不单只是要勇于来面对这些难处和挑战，
给自己经历主的机会，
给自己有机会来经历主，
我们还要学习去定睛仰望我们的主。
我们还要来学习定睛仰望我们的主，
而不是定睛在我们的难题上，
而不是定睛在我们的难题上，
定睛在我们的软弱上，
定睛在我们的软弱上。
因为定睛在难题上，难题只可能更大更难。
因为当你定睛在个难题上的时候，那个难题只会是更加大更加难。
定睛在我们的软弱上，我们只可能更担心更害怕。
当我们定睛在我们软弱上的时候，我们只能够会更加担心更加害怕。
而当我们定睛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
而当我们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
当我们呼求他的时候，
当我们呼求他的时候，
他就给我们力量，
他就给我们力量，
他就向我们伸出援手，
他就会向我们伸出援手，
他就给我们及时的帮助，
他就会给我们及时的帮助，
他就让我们经历他的大能，
他就能够让我们经历他的大能。
昨天前天是我们总会北美信义会的年会，
昨日前日是我们北美信义会的年会。
那我们有一位来自这个非洲的非洲裔的这个牧师，他在美国了，叫巴巴牧师。
其中呢有一位牧师呢是来自非洲的，他的名字呢叫做布巴。
布巴牧师呢昨天他是负责带这个灵修分享。
咁琴日咧，布巴牧师咧，佢系负责带领灵修分享。
中间那位黑人就是来自非洲的布巴牧师。
图片上边中间嗰位黑人牧师就系布巴牧师啦。
他右边那个是白头发的，是我们上一任的总会的这个主教。
右边嗰位白头发嘅咧，就系我哋上一任嘅主教。
那他分享的经文呢，是下一以弗所书三章的两节经文。
咁琴日咧，佢系分享咗《以弗所书》三章里头嘅两节经文。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我哋可以大家一齐读下呢个经文。
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他当时分享的时候分享了两个词，我记得第一个是世世代代。
我记得他当时分享的时候，他着重是分享了两个词，第一个就是世世代代。
这个词我们看到他说上帝的工作是没有人能够阻拦的。
这个词令我们看到上帝他的工作是没有人可以拦阻的。
上帝想要做成的事情一定会做成的。
上帝他所要想要做成的事情是一定会成就。
而且他也指着第一行这里面的这个大力，而且
他是特别主住这一行里头的大力，第一行里头大力这两个字来讲。
我们这个运行在心中的大力是什么大力呢？
我们这种运行在我们心里头的大力是什么大力呢？
是上帝的大力。
就是上帝的大力。
不是我们的能力。
不是我们的能力。
那我们所定睛的，所依靠的上帝他就是我们的这个主耶稣。
我们所定睛所仰望的这个上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所有的力量都来自于他，
所有的力量都来自于他，
还有我们做事所需要的一切的能力都他都可以给我们，
我们做事情所需要的一切的能力他都可以加给我们。
那布巴牧师跟我们分享，
布巴牧师呢就跟我们分享，
他说在十年前的这个月，
他说在十年前的这个月，
那就是我们北美信义会创立的这个月份，
就是我们北美信义会创立的这个月份。
我们可以看到之前那张照片，
我们看到之前的那张照片，
那他和他旁边这个主教叫 John， 他们去 Costco 去沃尔玛买了好多的椅子桌子，
咁咧，佢就同旁边嘅主教啊，主教啊 John 就一齐咧，就去啊 Costco 啦，去 Walmart 啦，就去买咗好多台凳咁。
那他们在摆放桌椅的时候，这个布巴牧师就问了这个主教 John。
然之后咧，当佢哋喺度摆放呢啲椅嘅呢个座椅嘅时候咧，咁布巴牧师就问 Bishop John。
他问 John 说：我们真的能够做起来吗？
佢就问 John 话：我哋真系能够做起嚟咩？
因为我们是要做一个总会，需要很多的教会参加。
因为我哋而家系要嚟做一个总会，系需要好多教会嚟参加嘅。
那当时这个主教将很有信心的对他说：
当时咧 ，Bishop John 咧就好有信心咁同佢讲：
啊 ，You watch。
佢话你睇嘅。
他就说你就看着吧。
佢话你就睇住啦。
过去的十年，或者说接下来的十年，是非常不容易的十年。
在过去的十年，或者是讲接下来的十年，是非常之不容易的一段时间。
我们的总会，这个北美信义会，遇到了很多的意想不到的挑战。
我们的总会就是这个北美信义会，是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
但同工们是学习定睛仰望我们的救主。
但是同工们都一起学习定睛来仰望我们的主。
那是大力大能的主。
就是这位似大力大能的主。
就见证主的奇妙大能。
然后他们就见证了主的奇妙大能，
就大大的经历到主，
他们就大大地经历到主。
布巴牧师最后说，
布巴牧师他最后告诉我们，
到今天我们整个北美，
今天我们整个北美
已经有将近450家教会加入我们北美信义会，
已经有将近450间教会加入了我们的北美信义会。
在过去的十年，一共有450家教会加入我们的信义会。
在过去的十年里头，一共有450间教会加入了北美信义会。
所有的同工都经历了上帝的大能。
所有的同工都经历了上帝的大能。
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所仰望的、所定睛的，就是那位赐大能的主耶稣。
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所定睛、所仰望的，就是这位赐大能的耶稣。
我们看下一章。
我们看下一章。
那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宣教士戴德森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们熟悉的宣教士戴德森，他曾经这样讲过。
他说 ：“It is not by trying to be faithful, but in looking to the faithful one, that we will win the victory。”那翻译成中文呢，就是说，不是我们努力，好像自己要让自己多么有信心。
他说不是我们自己在努力令我们自己看起来是多么有信心，
而是要定睛在信心的源头，
而是我们在定睛这个信心的源头。
The faithful one 就是主耶稣，
而这个信心的源头就是主耶稣。
当我们定睛这信心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胜。
当我们定睛这个信心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胜。
就像彼得定睛主耶稣的时候，他就得救。
就好似当彼得佢定睛喺主耶稣嘅时候，佢就得救啦。
在我们现在所有面临的大小的难处当中，如果我们也定睛主耶稣，我们向他祷告，我们也可以得救。
所以当今日我哋定睛我哋嘅难处、我哋嘅挑战嘅时候，我哋定睛喺主耶稣嘅身上，我哋就能够得救。
我们也可以得到主耶稣的帮助。
我哋就能够得到主耶稣嘅帮助，
经历他的大能，
经历佢嘅大能。
最后一点，我们在风浪当中可以认识真神。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在风浪里头来认识真神。
我们那这边有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这里呢有两节经文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了。那这一幕呢，我想大家会不会听起来有点耳熟啊？
关于这一幕，我想想大家听起身会不会觉得有点耳熟呢？
那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一节马太福音八章的一段经文。
下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里头记载的一段经文。
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覆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 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那这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哦，马太福音八章的啊一节经一段经文。
这个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里头的一段经文。
这是耶稣平息风浪的啊一段经文。
就是耶稣他平静风浪的一段经文。
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经文是不是非常的相似啊？
同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经文是不是很似呢？
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今天才发现啊，这原来是两个不同的神迹。
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直到今天才发现，其实这里讲的是两件神迹。
啊，不怕大家笑话，其实我信主好长一段时间都以为这两件神迹是一件。
其实不怕大家笑话我，我在信主了很长时间，我都以为这两件神迹其实就是一件而已。
那个时候读经也不太认真，所以他们都混在一起了。
因为那时候也都没有很认真地读经，所以这两件神迹都被我搞在一起了。
不过他们也实在是太相似了。
不过这两件神迹实在是太相似。
你看两件事情都发生在加利利海上。
你看看这两件事情其实都是发生在加利利的海上边。
每次都有风浪。
每次都是有风浪。
每次都是那群人。
每次都是同样的一群人。
都在船上。
都是在船上。
都发生在主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身上。
都是发生在主耶稣和他门徒身上。
当我们看第一次的神迹，耶稣在哪里？
那我们来看看在第一次神迹的时候耶稣是在哪里呢？
耶稣在船上。
耶稣是在船上。
先睡觉后来醒了。
先是睡着了，然后被叫醒了。
第二次神迹就是今天我们看的神迹。
第二次的神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神迹。
耶稣不在船上。
耶稣他不在船上。
这就很有意思。
那就有点意思了。
我们好像看见耶稣有意在训练他的这群门徒。
我们好像看到耶稣在这里有意来训练他的门徒。
第一次耶稣是手把手地教这些门徒。
第一个神迹的时候耶稣他是手把手地来在这里教门徒。
要他们不要怕，要有信心。
教他们不要怕，要有信心。
第二次呢，耶稣站在不远处。
而第二次的时候呢，耶稣他站在不是很远的地方。
他陪伴着他的门徒。
他在那里陪伴他的门徒。
要他们继续学习信心的功课。
令他们能够继续学习信心的功课。
这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在主里信心成长的过程。
这个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头学习信心成长的过程。
那有人说刚信主的人一祷告主好像马上就回应了。
有些人就说了，有些人呢刚刚信主的时候他们祈祷主好像立刻就回应他们了。
主马上就伸出援手。
主立刻就会伸出援手。
那我们信主时间慢慢长了。
但是当我们信主的时间慢慢来了之后。
有时候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祷告好像半天都没有动静。
有时候我们遇到了麻烦，我们来祈祷好像半日都没什么动静。
这是不是大家的体会啊？
是不是这个都是大家的体会呢？
好像主根本没有听见我们的祷告一样。
好像主他根本就没有听到我们祈祷这样。
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在不远处的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在不远处的耶稣基督呢？
此时此刻他正在向我们走来。
其实此时此刻他正在朝向我们走来。
他要来帮助我们。
他要来帮助我们。
他离我们已经很近了。
他离我们其实已经是很近。
他可能要再给我们多一点时间。
他可能是要给我们再多一点的时间。
不马上把我们的难题挪去。
他不是立刻要将我们的难处来拿走。
好，这样呢锻炼我们的信心。
好，让我们有机会来锻炼我们的信心。
当我们在看不见主的时候。
当我们在看不见主的时候，
在感觉不到主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
在感觉不到主在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主就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依然可以相信主他就在我们的身边。
他就在风浪当中。
他就在这场风浪当中。
他仍然大权在握。
他依然是大权在握。
他仍然掌控天下的所有。
他依然在掌控这个天下的所有。
时候一到，
时候一到，
他就会为我们平息风浪。
他就会为我们平息风浪，
救我们脱离困境，
救我们脱离困境。
在耶稣平息风浪和耶稣在海面上走的这两件神迹当中，
在耶稣他平息风浪和在海面上行走的这两件神迹里头，
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他们的结尾。
另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结尾
啊，就是屏幕上大家所看到的，
就是这个屏幕上面大家看到的。
那大家有没有看到他们的结尾是多么的相似？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个神迹的结束是几咁的相似呢？
不单风浪被平息了，
不单只是这个风浪被平息了，
连主和门徒们的对话都非常的相似，
连主和门徒的对话都是非常之相似的。
难怪我当年把他们当成一个神迹，
都难怪我当年将他们当成是一个神迹。
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看这两个神迹、
啊、我们可以一起简单来看一下 这两个神迹。
在耶稣平息风浪的神迹当中，
在耶稣他平息风浪的神迹当中，
耶稣对门徒说，我们一起来读、
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一起来读、啊、
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在耶稣海上行走的神迹当中，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这个彼得说的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海上行走的神迹、啊、里头记载的耶稣讲的这个说话。
他对彼得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然后发生什么呢？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了。大家特别留意那几个红色的字我标出来了，
请大家特别留意那几个我特别注明是红色的那几个字。
那这样对比一下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对比一下我们就看到
耶稣每次说的话基本都是一个意思。
耶稣其实他这两次讲的说话都是一个意思，
都是在讲门徒没有信心，
都在说门徒他们没有信心，
希望他们有更多的信心，
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信心。
那门徒们说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
咁门徒讲嘅说话咧，喺表面上睇嚟咧，好似都差唔多。
其实差别非常的大，
但系其实差别系非常之大。
看到风浪平静下来，第一次他们是稀奇。
睇到个风浪平静咗落嚟，佢哋反应嘅系稀奇，
觉得不可思议，
觉得系非常之不可思议。
他们感叹嘅话说的什么话呢？
佢哋感叹咁样讲咗一句咩说话咧？
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也就是说他们看见的是一个人，
也就是说在这里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人，
一个了不起的人，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一个神奇的人，
是一个神奇的人。
第二次门徒的反应又是怎样？
但是第二次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
看到风浪平静下来，
看到个风浪平静下来，
船上的人都拜他，
船上的人都拜他，
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
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
稀奇变成了敬拜，
稀奇变成了敬拜，
而且这个拜他在原文的意思当中还有俯伏敬拜的意思。
而这个拜字在原文当中还有俯伏敬拜的意思。
这个时候门徒他们看见的不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了，
在这个时候门徒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而是真神，是上帝的儿子，
而是真神，是上帝的儿子。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都经历过很多的风浪，
我们都经历过很多的风浪。
风浪过后，我们有没有对我们的主有更多的经历？
在风浪过后，我们对我们的主是否有更多的经历呢？
有没有像约伯一样？
有没有像约伯那样，
在经历一切的苦难之后，他向主感叹，
在经历一切的苦难之后，他对着主感慨，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人生当中有这么多的难处，这么多的风浪的原因之一。
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这么多的难处，有这么多的风浪的原因之一。
上帝就是要让我们在各种的难处当中，
上帝就是 要令我们在各种的难处当中，
在各种的风浪当中，
在各种的风浪里头，
去更多的呼求他，经历他，认识他，
去更多的呼求他，去经历他，去认识他。
那这边说到认识，其实认识在圣经里面它不单是头脑的认识、
啊、这里我们提到认识，其实在圣经里头这种认识不单单只是头脑里头的认识，
更是关系上的一个增加，
更加是关系上边的一种增加。
也就是说我们多少经历到了主，
我们也就是说要我们要来多少这样经历去主。
那前几天我们教会的全年读经刚刚读完了有几本小先知书。
咁前几日咧，我哋教会嘅全年读经小组咧系完成咗几本小先知书。
其中一本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约拿书。
其中嘅一本咧就系我哋大家都熟悉嘅约拿书。
在约拿书里面呢，也有这个狂风大浪的这个海。
在约拿书里头咧，亦都有呢个狂风大浪中嘅海。
大家记得这个海是怎么被平息的吗？
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个海系点样被平息落嚟嘅咧？
是船上的人把这个约拿扔到海里面。
就系船上嘅人将呢个约拿抬起身掟咗入个海里头。
海就平息了。
海就平息咗。
这让我想到小时候一件事情。
呢个咧就令我谂起咗我细个嘅时候嘅一件事情。
特别刚才威廉他们在唱那个安静的这个赞美诗的时候。
特别是刚刚威廉带我们唱这个安静这一首赞美诗的时候，
我在想起他们唱的这个我不害怕你陪我走向应许的主。
他们唱到说我不害怕你是陪我们走向应许的主。
我又想起小时候那件事情。
我又想起小时候的时候的这件事情。
那小时候呢，我们家门口有一口井。
在小时候的时候呢，我们家的门口呢有一口井。
不少的人都来打水。
有好多人咧去嗰度打水，
都是挑着那个叫什么，我都忘记，就是有两个桶这样来挑水。
就系佢哋会担住一个担子，就两边都有个桶嘅，就嚟呢度要担水。
因为那口井的水是很有名的，
因为呢口井里头嘅水咧非常之有名，
它的水质非常的好，
因为佢个水质系非常之好，
所以有些人从好远的地方来打水。
所以有啲人咧系好远嘅，喺从好远嘅地方嚟呢度打水。
那我就发现有些人的水桶当中跟我们自己，我也去打水，跟我们自己家的不一样。
咁咧，我都去打水嘅。咁我就发现咧，嗰啲人攞嚟嘅桶咧，有啲咧系同我嘅桶好唔一样嘅。
他们来的时候，这个空桶里面有每个桶里面有一片叶子。
佢哋嚟嘅时候咧，佢哋个空桶里头咧系放咗一片叶。
我不是说树叶啊，是那种荷叶，可以遮满整个桶的那种。
我不是说那个细细的树叶，而是一片很大的可以将整个桶都遮住了的一片荷叶。
当他们打满水以后，
当他们将这个水桶打满水之后，
他们在出发以前，
他们出发之前，
在把这个水桶挑起来以前，
在他们将这个水桶担起来之前，
他们把这片荷叶放在这个水桶的水面上，
他们将这一片荷叶就放在这个水桶的水面上边，
水就不会晃出来。
咁呢个水咧就唔会浪泻浪出嚟啦。
就算走很远的路，基本也不会晃出多少水。
咁即使佢哋系要行好远嘅个路，啲水咧都系唔会浪泻出嚟。
在今天这个神迹的结尾，
喺今日呢个神迹嘅结束，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一走上船，
大家有冇留意到？耶稣佢一走上船，
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
佢同啲门徒喺一起嘅时候，
风浪就平息了，
风浪就停息咗。
那我再说，在生活中，在服事当中，一定会有风浪。
我再讲一次，在生活里头，在服事当中，一定会有风浪。
我们一定会有紧张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会有很紧张的时候。
我们有担心的时候。
有我们担心的时候。
有感觉压力非常大的时候。
有感觉到个压力真的非常之大的时候。
有失望的时候。
有失望的时候。
甚至是绝望的时候。
甚至是绝望的时候。
但我们只要定睛耶稣。
但是当我们定睛在耶稣身上。
抓住主耶稣的应许，
抓住主耶稣的应许，
他就可以为我们平息风浪，
他就能够为我们平静这个风浪，
就像那个放在桶面上的叶子一样，
就是那片放，就是好像那片放在这个桶的水面上的那片叶子，
他不单让我们可以胜过风浪，
他不单只能够令我们胜过风浪，
还可以让我们在风浪当中大大的经历他，认识他，
亦都能够令我们在风浪当中大大地认识他，经历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把两千年前的神迹再一次放在我们的眼前。
感谢你将这个两千年前的神迹再一次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
你也提醒我们，我们在人生当中也会常常遇到风浪。
你提醒我们，我们在人生当中也都是时常会遇到风浪。
我们为这些风浪，每一个风浪来感谢主。
我们为这些风浪，每一个风浪，我们来感谢主。
因为这些风浪都是我们经历主的机会。
因为这些风浪都是我们经历主的机会。
求主在风浪当中，
求主在风浪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里头，
在我们教会的各样的服事当中，
在我们教会的各项服事当中，
在那些难处当中，
在这些难处当中，
特别是当我们信心摇动的时候，
特别是当我们信心摇动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来定睛主，
求主帮助我们来定睛主，
来仰望主，
来仰望主，
主啊你帮助我们，
主啊你来帮助我们，
在风浪当中来更多的经历主，
在风浪当中来更多的经历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